大家好，我是老吴，这里是手机秘书馆。这期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我的书《寂寞大师》的一个章节。这个章节介绍的是法国画家劳特内克。我把这期节目的标题呢叫做《夜店子爵梦死醉生》。我这个人呢一向不赞同过多的去讲，通过讲故事来介绍艺术，主要就是觉得很多人可能听完故事就不看画了，所以反对的不是说讲故事或者听故事，反对的是用听故事来取代欣赏作品本身，是吧？这个可能也有很多人看过我的前言，有的人会存在误解，说你也在讲故事啊，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呢听到这些故事之后还是要看画。这篇尤其要讲故事啊，因为劳特内克的作品啊和他的人生境遇是密不可分的，不知道他的故事就很难理解他的艺术，很难触碰到他的敏感、自卑和孤独，以及这个醉生梦死的绝望。他就是最能展现巴黎夜生活的劳特内克。在艺术史上，劳特内克是很难划分所属的流派的啊。有人把他划分为印象派，因为他与德加等画家呢关系非常的密切，而且非常熟悉。也有人把他划到了后印象派，因为他跟塞尚、梵高、高更一样，画的这个风格呢有鲜明的个性，而且并不符合印象派对于光线和色彩的最基本的认知。还有人把它画作新艺术运动啊，因为他的作品呢主要就是商业海报。其实啊，艺术史是为了研究和传播的便利而划分的，这个基本上看看就好啊。越是好的艺术家呢，其实越难以归类，因为他们的作品啊充分的展现了专属于自己的个性，他们都是自己的那一派。劳特内克的全名叫做亨利·德·图卢兹·劳特内克，也有叫他罗特列克的啊。这个他是1864年生于法国南部阿尔比的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阿尔方斯伯爵，母亲与父亲呢是表兄妹关系。父亲家里有爵位封号，母亲家族呢则是有更多的财产，彼此是有需要的，是吧？就是一个是有地位，一个是有财富，然后呢就是觉得亲上加亲嘛，啊，这样的话可以满足互相的需要啊，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近亲结婚。结果嘛，大家也就能想得到，要么生出一个聪慧的天才，要么就生出有缺陷的残疾，而后者的可能性更大。所以呢，现在的社会才禁止近亲通婚嘛。劳特内克是兼具了聪慧和残疾这两个特征，他天生存在骨骼方面的疾病，身体很弱，没有办法参与激烈运动。14岁和15岁的时候先后两次摔断了两条腿啊，第一次说是从椅子上摔下来，第二次说是掉到水沟里啊。其实呢，他的这个电影里头拍是从楼梯上来摔下来的，还有说他是摔到井里的啊，这个各种说法都有。但是他的家族呢一律对外宣称说是骑马的时候从马上摔下来的。这个宣称的道理很简单啊，只有贵族才经常骑马打猎，对吧？骑马摔坏了腿啊，比较符合贵族的身份，也能由此来遮掩近亲结婚导致的后代残疾的尴尬。就各种先天后天的因素啊，导致他长到了1米5几的时候呢，这个就停滞了，成了一个身体长而腿短的侏儒。我自己啊，甚至怀疑连摔断腿的事情都有可能只是个借口，未必都摔过，那这是我瞎猜啊。两个近亲结婚的家族造成的后代问题啊，不止他一个。他的弟弟啊，不满1周岁的时候就夭折了，很难不让人想到是基因缺陷。而他的舅舅娶了他的姑姑，当然也是表亲关系了。那么，这两个人先后生的4个孩子也有各种各样的身体问题，身体问题和小儿子的夭折啊，也就是他弟弟的夭折，给这个贵族家庭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再加上这个婚姻本来就是一个，不是基于爱情啊，而是一个互相利用嘛。那么父母就开始疏远分居，父亲在外面沾花惹草，绯闻不断，母亲就带着这个小劳特内克住在娘家的一个大庄园里，像城堡似的。这个更为自然的环境呢，其实也有利于小劳特内克的身体发展。大概是觉得劳特内克让自己没有面子吧，父亲也不再让他参加像骑马呀、社交啊等贵族活动，他只能待在家里画画。好在呢，他还是有这么个爱好和天分。我们也都知道，在欧洲的古代宫廷里会养一些侏儒， 所以这些侏儒啊是王室儿童的玩伴，也是宫廷里的玩物。大家可以在西班牙画家维拉斯开兹的作品中呢充分的了解到这些背景。因此侏儒是处于一种被严重歧视的阶层，而贵族出身的阿尔方斯伯爵怎么能愿意自己的孩子是侏儒啊，怎么能愿意自己的侏儒儿子来代表自己的家庭。当然从善良的角度来想的话，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父亲的一种保护吧，啊，因为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减少了这个儿子被伤害的机会。说到这儿，我也岔开去就想起了看到的电视剧《权力的游戏》里我们熟悉的主角之一哈，小恶魔啊，提里昂·兰尼斯特，他也颇有点这个劳特雷克的影子啊，被父亲嫌弃，然后最终他弑父嘛，对吧？他把他爸爸杀了，然后提里昂·兰尼斯特啊，不停的喝酒搞女人，但是他非常聪明、睿智、善解人意，对吧？侏儒不只是身上的烙印，也是心理上的烙印。那么在他不是他把他父亲杀了吗？然后在被父亲诬陷杀人的这个审判庭上，他说：“我这一生啊，都在因为身为侏儒而接受审判。我想啊，所有的侏儒可能都在为这一天生的缺陷承受一生的代价。虚拟的人物提里昂是如此的，那劳特雷克也是如此的。也正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劳特雷克只在小的时候在巴黎上过一小段的学，并在那里认识了终生的好友，叫做莫里斯·儒瓦扬。这个儒瓦扬是他遗作的管理人，是他传记的作者，是阿尔比·劳特雷克美术馆的创办人。他上了一点学之后，很快就辍学回到了阿尔比。他的教育主要是通过家庭教师来完成的。小劳特雷克拥有好几个子爵、男爵的爵位，同时呢，还是未来阿尔方斯伯爵的继承者。那么虽然王室是衰落了，贵族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吃香了，但是他们还是拥有丰厚的资产和奢华的生活。劳特雷克住的依然是城堡和庄园，就连他的玩具都是国际化的。我看过一个探访他故居的纪录片里头，我们甚至能够看到他小的时候玩的一个玩具，就是那种穿着和服的日本娃娃，也就是所谓的日本叫做人形的啊那样的一种娃娃。他渐渐长大，但并不能跟父亲一样正常的参与贵族的社交活动，也不可能在贵族的女孩们那里找到了爱情和骑马的尊重。那么劳特雷克呢就决定离开故乡去巴黎学画画，并且呢努力的过上自己开创的生活。因为从小就跟骑马打猎这种事情接触，他很喜欢画动物，尤其喜欢画马啊，德加也是喜欢画马，所以他画的赛马和德加的同主题绘画还挺难分清楚的啊，就是风格很像。去巴黎之后啊，他先是通过父亲找的关系，跟擅长画动物的聋哑画家叫做勒内普林斯托来学习，后来又跟学院派的肖像画家叫做伯纳，还有历史画家科尔蒙学习。最初的理想是成为学院派的画家，后来呢自己独立成立画室，并通过朋友介绍了这个认识了莫奈呀、毕沙罗和德加等印象派画家，所以这以后他开始更多的画现实世界中的人。这期间他也进行过插画、漫画的创作，后来他还遇到了梵高、高更等画家，还通过梵高认识了作为艺术经纪人的这个弟弟提奥。这个提奥非常赏识劳特雷克，而且曾经收购过劳特雷克的画。后来呢提奥去世啊，这个因为他哥哥去世他也就去世了，那么提奥的画廊就是被这个劳特雷克的发小啊，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儒瓦扬啊接手的。印象派的画家中啊，劳特雷克最喜欢的是德加，他的画室曾经与德加的画室相邻，他学他的这个风格啊，画赛马、画舞女、画女工啊。当然呢他都画出了自己的风格，比如说有一幅画叫做洗衣女，画中的女工啊并不像德加画中的女工那样的在工作，他而是画了一个休息的片刻，站在窗前望向窗外，动作很有故事性啊，背向观众也增加了人物的孤独感，这也算是他风格尚未完全建立时的一种探索吧。很快呢他把视线投向了他更为熟悉的领域。蒙马特地区是画家们聚集的地方啊，劳特雷克被称为蒙马特之魂，他整夜沉浸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巴黎夜生活里，白天创作的作品也基本上都与这些声色场所有关，咖啡厅啊、歌舞厅啊、这个酒馆啊， 还有妓院呢，都是他流连忘返的地方。他爱喝苦艾酒啊，然后歌舞秀呢让他陶醉啊，妓女呢则给他前所未有的来自女人的慰藉。尽管那其实只是一种肉体的交易，但是最为时尚的歌舞厅，法语被音译的话就叫做卡巴莱餐厅。那么这种卡巴莱餐厅呢，类似于现在的夜总会，你方唱罢我登场啊。那么很多著名的画作中画到的，像黑猫歌舞厅啊、红磨坊歌舞厅啊、祖峰迪歌舞厅、日本音乐厅、女神游乐厅等等等等啊。这个马奈不是有一幅画啊，就是叫做女神游乐厅的吧台嘛，其实画的都是这种卡巴莱的餐厅，或者叫夜总会，那么都是巴黎最红火的夜店。夜幕降临，女人们来了，演出开始了。首先出场的女性是苏珊娜·瓦拉东，这个瓦拉东也是画家，就是陈丹青老师在《局部》第一季中介绍的那位女画家。她呢曾经与劳特利克正式交往过，但是很快也就分手了。这个瓦拉东呢与很多艺术家都交往过啊，比如雷诺阿、德加、夏凡纳，甚至还有作曲家萨蒂。令人啧舌的是呢，她最终嫁给了她儿子的小伙伴儿，就是他儿子的小朋友啊。他出身低微啊，这个瓦拉东呢从小是在马戏团演出，后来因为受伤退出了，那么改行当了画家的模特。与他交往的大画家们画出的作品啊都成了经典，而且他在德加的鼓励下拿起了画笔，成为了一个有独立艺术风格的留名艺术史的一个女性画家。他的儿子叫玉特里罗，也是一个著名的风景画家，专门画这个巴黎的大街小巷，是吧，画着巴黎的风景。但是呢就是儿子的父亲是谁不知道。像这个劳特内克画过费尔南的马戏团女骑士，这幅画就是早期绘制娱乐场所的作品。那个马戏团是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绘画题材之一，而瓦拉东恰好又在马戏团中表演过驯马，担任画中的模特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这幅画同时也发挥了他在动物画方面的优势，就是劳特雷克是吧，画动物，马在场地里奔跑的姿态非常的生动。这幅画呢也影响了修拉，几年之后啊，修拉也画了一幅马戏团为题材的点彩画。劳特雷克的偶像德加也画 dancer 啊，也画舞者，不过呢这个德加主要画的是芭蕾舞演员。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芭蕾都要感觉更高雅一些，而劳特雷克呢则把视线转向了另外一群舞女，就是康康舞演员。这是一种在歌舞厅表演的一种舞蹈，就是舞女们大多不是那种专业的舞者，她们白天在周围啊做洗衣服啊、缝纫工啊工作，晚上来歌舞厅跳舞。他们穿着大裙子，一边摇起裙摆，一边呢把这个脚踢得高高的啊，刻意的露出裙底的内裤来，或者跳起来之后来个落地的大劈叉。但是这是一种擦边的带有情色味道的舞蹈，跟芭蕾的这个气场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看那个记录电影，不是记录电影，就是看那个故事片，那个就很熟悉的康康舞的舞曲，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康康舞的舞曲。1891年呢，他为红磨坊歌舞厅绘制了海报，海报最上面的是红磨坊的名字啊 ，Moulin Rouge 啊，我不知道这个法语怎么读啊。劳特雷克以重要的是说三遍的方法来强调了这个广告效应，就是把这个店名写了三遍，店名的下边则写了叫拉古流啊，叫拉古流这个名字。其实这个拉古流的名字是吃货，是一个外号，是舞女路易斯韦伯的外号，因为他非常太贪吃了，所以当时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拉古流，大家基本上只知道拉古流这个外号。那么拉古流跳的就是康康舞，劳特雷克选取了最为典型的舞步和最吸引眼球的角度，拉古流舞步奔放，性格不羁，是红磨坊成立之初最棒的康康舞舞者。前景中的男舞伴呢，绰号叫做无骨者瓦伦丁，无骨就是没有骨头。那么这个瓦伦丁啊，有着尖尖的下巴和高耸的鹰钩鼻，他被处理成了灰色的剪影，显然呢他是拉古流的 陪衬。在他们的背景里有一排完全平面化的人群黑影，他们大都戴着高高的礼帽，代表着歌舞厅的观众。劳特利克以拉古流为主角画了好几幅海报，但拉古流啊果然人如其名，他是个吃货，而且因为贪吃呢是越来越胖，不得不退出了红魔法。那么这个过气明星啊搞了一个很小的表演场所勉强过活。因为劳特利克跟他关系不错，他还专门为他这个小小的秀场啊友情创作招贴画，两个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就是拉古流这幅海报让劳特利克在真正意义上讲一战成名。因为海报的传播方式是一夜之间贴满了大街小巷的广告柱，这与油画艺术与观看者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在艺术圈里啊，他的海报因为过于大胆前卫而被批得体无完肤，但是他的客户喜欢，这个红磨坊歌舞厅的老板喜欢，被画的艺人们都喜欢，纷至沓来的观众们也喜欢啊，说明了成功。也就是你同行怎么说不重要，重要的是客户。他画过一个男歌星叫做布吕昂，这个布里昂曾经跟自己演唱的歌舞厅表示说，如果不用劳特雷克给自己画海报，那自己就不登台啊。所以说可以说艺人们都很喜欢他的作品。十年之间他创作了360件海报作品，这是一种非常时尚的艺术。那么艺术史上对劳特雷克的评价是，海报作为一种艺术的种类在这一刻诞生了。他其实是用一种速写的方式来创作的，这在捕捉动态的时候非常有效，快速灵活的线条也让画面充满了动感。实际上他在红磨坊是有专门的 VIP 座位的，边看边画，当然也会边喝酒，他还可以使用歌舞厅的休息室，完全可以把那里当做自己的画室。目前依然在经营的红磨坊歌舞厅里呢，依然陈列着很多劳特雷克设计的海报，这是红磨坊永远的金字招牌。在他的海报作品里啊，他学习了现实主义画家杜米埃带有讽刺意味的略带夸张的人物造型，那也有来自插画和漫画的影子。素描和速写是他喜爱的手段，在他的一些油画中还能看到没有擦除的素描的笔痕，但最为重要的创新在于他借鉴了日本浮世绘，也就是版画的一种风格，用线条和扁平化的色彩来表现人物的姿态，动感而又自然，在当时的海报设计领域呢，活泼大胆，与歌舞厅中的喧嚣热烈的气氛呢是完全的吻合。另外，日本浮世绘作品中经常有书法作为画面元素啊，当然这中国书画里当然也是如此了啊。那么这样的构图方式更适合需要印字的海报艺术。很多浮世绘大家的作品都可能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了劳特雷克，比较直观的是喜多川歌米的《美人会》，还有东周斋写乐的译者会啊，就是画的歌舞伎演员，还有像西斋英泉画的花魁，也就是艺伎的头牌。那么这些画美人画艺人的作品呢，从题材到技法都与劳特雷克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而人物造型和动作则有北斋漫画的影子，还有大量画日常生活场景的浮世绘，比如画洗澡的场景啊，想必呢也为劳特雷克的创作提供了思路。有意思的是，劳特雷克还模仿喜多川歌米的印章，为自己绘画设计了一种包含着自己名字字头缩写 HTL 的这样的一个圆形落款。有意思的是，作为木板画的浮世绘，有不少作品的功能其实就是海报，对吧？我们说这个译者会其实就是当时的这个歌舞伎表演的海报，你像花魁其实就是妓院的海报。众所周知啊，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日本艺术正在风靡法国艺术界啊。日本的这个浮世绘版画呢，从开始作为包装日本出口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废纸，到了巴黎之后呢，却成为了艺术家们争相模仿和学习的教材，而成为一种流行风格。所以法国经历了一个被称为叫做日本主义的艺术阶段。在日本主义的潮流下，这幅海报中的歌舞厅干脆就以日本来命名，对吧？就是这个歌舞厅就叫做日本歌舞厅，或者叫做日本音乐厅，来表明自己是多么的时尚。画中前景的黑衣女子是以红磨坊中的另外一位康康舞者珍妮阿弗利为模特画的， 他在这幅画中不是演员，而是代表一位观众。以观众为主角的海报在当时还是很罕见的，基本上只用大面积的黑色，头发的红色就相当的亮眼。这家歌舞厅的当家歌手被画在了左上角，不只是占面积很小，甚至连头都没有画。但是当时经常出入蒙马特高地娱乐场所的人应该能够认得出来，这个歌手就叫做伊维特·吉尔贝，因为他的特征很明显，始终戴着一副黑手套。劳特内科呢也曾经为这个吉尔贝画过不少作品啊，吉尔贝总是央求说把他画得好看一点点，对吧？歌手被画得很小，这种画法呢就与葛饰北斋在画的这个神奈川冲浪里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么在浪里这幅画中呢，远处的富士山就被画得很小，海浪就从配角变成了主角。那么在这幅画中也是这样的，观众也是同样的效果，在观众席和舞台之间用没有深浅的灰色画出了月池啊，这样的构图也多多少少有点学德加。德加在处理月池时呢，就画背面侧面的视角。画中呢，作为观众模特的珍妮·阿弗利是红磨坊的另外一位康康舞明星，她是贵族父亲与妓女母亲所生下来的私生女，性格内向而且阴郁。她呢，跟吃货拉古流不同的地方在于，她更喜欢独舞。劳特内克也为他创作了不少的画作与海报，画中的阿弗利呢，总是有着精到利落的舞步，但表情木然，甚至画中还能够看到他的一些痛苦。还有一位特别的女性，就是1895年劳特内克在乘坐游轮的时候啊，见到了一位独行的女乘客。这位女乘客要去非洲达喀尔跟自己的丈夫团聚，劳特内克对她暗生情愫，喜欢上她了。那么甚至在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波尔多的时候都没有下船，拉着自己的同行伙伴偷偷地陪着女乘客继续前行，偷偷地拍下了她的身影。当然呢，这期间因为自知无望啊，劳特内克并没有表白，后来终于听取了同伴的劝说，在葡萄牙下了船。后来呢，劳特内克凭借着记忆和偷拍的照片画下了54号客舱的女客人这样的一幅画，后来又以此为底本制作了国际海报展的宣传海报。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个可以说是有些单纯的劳特内克，尽管他在声色场所浸淫多年，情感上也已经不再信任女性了，但是他还是无法遏制对于美好爱情的憧憬。2018年北京画院美术馆与布达佩斯美术馆联合举办过经典劳特内克作品展，这其中当然也有他的海报名作，但是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组关于妓院题材的版画，叫做他们啊，就女字旁的他。这组画包括十幅石板画，并且制成了画册。组画的主题是妓女的生活，除了一幅丑角女演员的作品，但并没有特别色情和香艳的场景，都是普普通通的日常，早上起床梳头啊，往浴盆里倒水并且准备洗澡，总之呢，完全没有任何色情的成分。也正是因为这组画过于日常，所以并不成功，想看色情的会觉得失望，而在那些严肃的人里呢，他又显得太色情，两边不讨好。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呢，这组画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既没有俯视也没有仰视，既没有猎奇也没有挑逗，就像是观察一个最普通的职业一样来看待这个群体。劳特内克先后几次直接住进了妓院，他就像他们的家人一样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就把那里当作住所，这里有现成的模特，也能随时满足个人的需求啊，不必非得说成是体验生活啊，所以呢，他可以近距离无障碍的随机的观察他们。那么这些日常中呢，也有一些属于妓女特有的现象，女同性恋，当时在这个特殊群体中啊是非常普遍的，跟库尔贝大胆的把女同性恋欢愉的场景描绘出来不一样，他虽然也画亲吻之类的场景，但其大多数女同题材的画中呢，女孩们更像是互相倾诉、互相依赖、互相亲昵的闺蜜，她们彼此信任、彼此呵护，她们更像是抱团取暖的孤儿，用这种异常脆弱的情感来抵御人间的风寒。由于身体的原因啊，劳特内克无法获得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爱情，他的几次努力也均告失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他已经失去了对于女性的信任和期待。在与女人的关系中，他之所以与歌女、舞女、妓女能够友好相处，是因为在他们的眼中，那么这个劳特内克具有特别的价值啊，既可以作为一个有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的金主， 也能通过他绘制的时尚海报让他们一夜成名。而且呢，两性关系变得非常的简单，他只有在他们的身边才能做到真正的不卑不亢，不会因为身高被歧视，更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获得怜悯与同情。也许啊，侏儒和妓女一样，在社会中都是被另眼旁观的对象，在这样的群体中，劳特列克说不定也有一种特殊的归属感。而且呢，他对女人的绝望啊，与这些妓女们对于男人的绝望似乎也有着某种程度的交集。从他留下的很多照片来看，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巴黎，劳特列克都表现得很快乐的样子。他经常搞怪逗别人开心，他甚至会穿上日本武士服来拍照，眼睛瞪得像个巫师，或者干脆穿上女装、小丑装、康康舞裙。这跟他纵情夜生活一样，是一个孤独灵魂的又一层伪装。他不愿意让别人看到他自卑和哀伤，于是用表面上的开心搞怪来遮掩内心的真实。他说，你们看我活得多阳光啊，是吧？这种感觉。我在生活中也接触过一些残疾人，其中有一些特别的积极乐观洒脱，他们的阳光甚至有些不真实。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有些人的这种过度表现的乐观其实只是用来拒绝他人廉价同情的盾牌。如果你看了很多劳特列克的作品，你终究会在其中发现那些隐匿的伤感。本来啊，这个劳特列克的身体状况就很差，常年出入声色场所，他又患上了梅毒，而且呢他有失眠症，还是个不折不扣的酒鬼。在阿尔比的劳特列克的美术馆中呢，收藏了一个他使用过的一个手杖，这个手杖中间是空的，里边内嵌了一个酒壶，手杖的把手的部分甚至还藏有一个细长的高脚酒杯。劳特列克可以随时把这个手杖拧开，倒出苦艾酒来喝，而苦艾酒呢是具有类似于大麻的致幻效果，当然也会成瘾。他的母亲一度来到巴黎陪他，多少还监督了他的酗酒问题，但母亲呢只关心他的身体，对于他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并不放在心上。1899年初，也许是对他的放纵很绝望吧，母亲突然间离开了巴黎，回到了自己的这个马尔罗美城堡。母亲的突然离开对于劳特雷克的打击很大，再加上酗酒积累下来的身体状况呢，他的精神垮掉了。亲友们把他送到了精神病院治疗，你看，这又是一位住进精神病院的画家。他自己认为是被囚禁了，充满了恐惧。他让探望的人带来画具，努力地画出那些看起来正常的画作，以表示自己的精神状态没有问题。应该说这个方法很奏效，在治疗了11周之后呢，他出院了，很快地重返巴黎，继续在声色场所里过这种醉生梦死的夜生活。1901年的时候，他在海边中风，被送回到母亲的马尔罗美城堡，最终死在了一直关爱他的母亲的身边。而不怎么来往的父亲呢，也在他临终的时候赶了回来。啊，这真是一个令人唏嘘的团聚啊。这是一个漫长的故事啊，劳特列克37岁的生命却并不漫长。这是一个伤感的故事，但是劳特列克的画上面却一直是在享乐。从城堡到夜店，上流的贵族劳特雷克在下九流的欢场里实现了自我。当然我们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冷言冷语，这不就是不作死就不会死吗？但是天生的缺陷加上后天的不幸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个性，这些既是劳特雷克的命，也是他对于艺术成就的一种成全。没有这些，就没有那些本质上带着伤感的画作，就不会有那些他以绘画形式呈现出来的生命的张扬，那些对于存货本就不多的生命力的挥霍，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怒刷的存在感。劳特列克我们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Ta-da!